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呀、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呀。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x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黄帝。以下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一项全国首创的手机辐射新法已经在旧金山开始生效。这项法律规定，手机零售商必须为消费者提供辐射量的资讯。新法规定，零售商需在销售手机的现场张贴海报，提醒消费者手机辐射的情况。另外还要印制传单，派发给购买手机的人以及任何索取有关资料的人士。湾区 CBS 电视台在旧金山市场街访问了一名购买手机的消费者，他说新法律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科学研究还未证实手机的辐射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如果真的证实了，也该由联邦立法，不应该由旧金山立法。关于手机的辐射程度，专家的一般意见是影响因素众多，例如使用者与手机的距离、手机与信号塔的距离以及手机的电池等等。新法还规定，零售商必须在海报和传单中向消费者做出建议，不要让孩子经常使用手机，手机在不使用时最好关闭，使用耳机和手提电话以便减少身体与手机太过接近。世界卫生组织将手机辐射视为可能的致癌物质。今年78岁的旧金山华府侨领胡瑞宽和他的妻子妮娜吴，周一清晨在列治文区住宅内被儿子以利刀伤害。警方接到报告赶到现场救援，由于胡瑞宽的儿子双手都有利刀，被警员开枪击中。事发后2小时，胡瑞宽的妻子和儿子双双在医院内死亡。警方3日盘晚证实，两死者分别是胡瑞宽78岁的妻子及44岁的儿子 Peter 吴。胡瑞宽手臂及手部被利刀伤害，没有生命危险。案发地点是列治文区接近繁忙第19大道的 Funston 街，该区的住宅多是3层高豪华大宅。胡瑞宽的住宅是一栋3层的夫列，2楼及3楼各有一个单位。胡瑞宽住在3楼，他的弟弟一家人住在2楼。事后警方在3楼单位的一个房间内发现胡瑞宽夫妇50岁的女儿，她将自己锁在房间内没有受伤。 早上9:39，胡瑞宽的儿子先是在医院死亡，两分钟后，胡瑞宽的妻子也在医院不治。住在该栋住宅的二楼胡瑞宽的弟弟，事后向在场的采访新闻界表示，他与其兄的住处各有独立大门，他于前一天晚上很晚才睡觉，案发时未能起床，也未听到任何的声响，对整个事件的发生经过不太了解，他并不愿发表意见，但据部分邻居表示，案发时有人听见住宅内传出了巨大的叫喊声，也有邻居报警。据认识乔岭胡瑞宽一家人的邻居及友人说，今年78岁的胡瑞宽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经纪，活跃于华府侨社，为人开朗健谈，他们夫妇俩有3个孩子，2男1女，案发时在场的一子一女都患上了精神病，另一个儿子戴维斯却是全球知名的记忆训练专家。胡瑞宽为广东台山县人，在中国出生后先到香港居住，再移居旧金山，来美已经超过50年，期间曾返回香港住过。他拥有房地产经纪执照，在旧金山经营房地产几十年，近年已淡出房地产业务，但偶尔仍在买卖房子。不过胡瑞宽十分热衷于侨社活动，是多个侨团公所的主要成员，包括胡家公所、和和会馆及东南电砖同学会等。至于胡瑞宽一家念熟的华裔邻居指出，胡瑞宽居住的列治文区方斯坦街住宅物业属于宗祖早年所置产物，一代代流传下来，胡瑞宽和弟弟两家人各住一层楼，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及子女。乌伦市两名警察9月25日在东乌伦巡逻时拦截一名疑犯，疑犯下车逃走，其中一名警察开枪将疑犯射杀，他开枪的过程被摄影拍到，但并不是被路人所拍，而是他自己随身背配的小型摄影机所拍到。警察拍到自己开枪射杀疑犯，这是湾区的第一次，也引起不少以前没有留意到的问题。乌伦警方没有公开拍到的录影带，不过这次事件引起一个极具争议的新问题，自己拍的开枪过程的警察可否先查看录影带，然后才负责调查开枪事件的警察做口供？还有另一个问题，录影带最终是否会公开，让公众和传媒了解开枪过程？开枪事件发生于9月25日下午5时，现场是东乌伦樱桃街9900号街段。乌伦市警局去年年底以54万元购买了350部小型摄影机，获得配备的警察按照规定需将执行任务和逮捕嫌犯的情况拍下，但是市警察局的政策却没有明定在开枪过程中拍下自己开枪过程的警察是否可以先看录影带。一些警察表示，摄影机应是帮助警察的工具，不应该是对警方造成不利的工具。有些硅谷地区高科技业者认为，华为赏缺思科和惠普那种创新能力，可是很明显的是华为已拼全力迎头赶上。圣何西信使报驻东亚记者波杜欧指出，华为圣塔克拉拉市分公司约500名员工几乎都是研发人员，另外该公司全球12万名员工中约有一半为研发人员。华为去年营业总收入为280亿元，今年前半年总收入已高达15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1%，成长速度相当惊人。虽然华为业绩尚可，可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认为华为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另也有人表示华为得到许多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协助，造成竞争不公平。在美国官方人士反对下，华为至今未能与美国主要远程通信公司达成交易合约。另外今年年初，华为原有意购买圣塔克拉拉市云端运算公司，也在联邦监管单位的压力下而作罢。旧金山的警消高薪向来是众所周知，因为除了基本薪金，他们还在加班费和以薪换假等薪金。不过旧金山上个会计年度的公务员薪金资料显示，护士也有很高的薪水，而且大有取代警消高高在上的趋势。据2010年 至11年度的薪金资料显示，十名旧金山公立医院护士的薪金超过25万元，这个数目已经与市长的薪金不相上下。其中四名护士的薪金高过了30万元，他们全部在旧金山总医院手术科工作。市卫生局资料显示，他们平均每周工作67.5个小时。卫生局丹尼斯·保卫尔医生是上年度最高薪资的公务员，达到了332,331元。他在正常轮班的工作外，每周还要多上两次或是15小时的夜班。虽然市卫生局拥有很多年薪25万元以上的公务员，但市消防局也有11人的年薪超过25万，其中以副局长阿兹肯尼最多，达到301,811元，局长怀特也是298,627元。以全市公务员来说，上个年度总共有259人的薪金超过20万元，超过15万元的则有2325人。圣何西警方3日宣布，一名69岁男子上周五在圣何西17街500号街区一家杂货店买东西时，不幸碰到一场枪劫案。抢匪朝他开枪，然后逃离现场。圣何西警局并没有公布伤者身份。案发地点的杂货店女店主表示，上周五晚间7:30之后不久，一名劫匪持枪进入店内，枪口指向他的夫婿，要他将收银台内的钱交出来。夫婿将钱交给劫匪后，上述受害男子刚好进入店内买东西，劫匪朝他开了一枪，然后离去。女店主说，受害人中枪的部位是腹部。抢劫事件中 Ranch Market 的男女店主均未受伤，警方尚未公布劫匪的形象图片。联邦大陪审团3日以税务欺诈罪名起诉55人，涉及不法金额超过2亿5千万元，申报案件达上百起。联邦检察官证实，目前已经有18人被捕，涉案并无华人。涉案的 Old Crystal 有2间子公司，对外声称持有一个秘密政府账户，可为报税民众拿到上百甚至上千元退休金，借此招揽生意拉人头，还在南加州地区大肆宣传。一些预报税的民众误信，按规定先缴10,000元到 Old Queen 账户，一旦被收到联邦退税后，再发出一个比定回馈金给该公司。调查报告披露，这家公司诈骗联邦退税，至今收到的回馈金额约有100万元。华裔会计师陈义山说，1099 OID 债券发行的折扣漏洞一直都有，此类退税案件应该不算新手法，只是过去国税局建档未尽完整调查不易，现在可透过电脑资料库将福报、漏报和捏造的税单抓出问题，因而将诈骗退税的歹徒一网打尽。国会参院3日以79票对19票压倒性的通过程序案，使惩罚中国压低人民币币值造成美国失业严重的法案得以付诸表决。但是即使此案在参院通过，要成为法律尚有障碍，白宫、国会、众议院对此举行动仍有所顾虑。中国外交部立即回应，指美国国会参院这项人民币汇率案是以货币失衡为借口，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坚决反对。过去6年一直提出此类法案的纽约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舒默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损害美国制造商的经济健康及其国内和全球的竞争力，于参院正式通过此案，将为北京用压低货币方式填补其出口向中国转煤产品课微报复性关税。美国商业团体也反对这个法案，51个美国工业团体最近愈发警告，通过此法案将会引起贸易战，带来不良后果。以下是天气预报，旧金山多云，最高温度65度，最低温度56度，圣何西日间多云阵雨晚间雨，最高温度72度，最低温度58度，明天旧金山多云阵雨，最高温度62度，最低温度52度，圣何西多云阵雨，最高温度65度，最低温度49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 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那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重阳期间，活伦纪念陵园推出特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特报请总公司批准。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起见，在此期间所有选购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立即来电查询详情。活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因免疫系统方面的杰出成就，加拿大细胞生物学家史丹麦3日荣获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但遗憾的是他上周因胰腺癌病逝，今年68岁。诺贝尔委员会负责人韩逊说，该委员会在3日宣布医学奖得主前，并不知道今年得主史丹麦几天前过世的消息。尽管诺贝尔奖通常不会颁给已过世者，但韩逊说，委员会将维持原来决定，暂不会撤回史丹麦的奖项。不过他也表示，我们必须研究在实务上该如何颁发这个奖，我们正在审视相关规定。今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的美国科学家巴特利3日表示，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治疗发炎性疾病开创新局。他表示，得知获奖消息后，他感觉棒极了。他说，这真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伊拉克警方3日说，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闯入西部安巴尔省一处警察局，劫持多名人质，至少10人丧生，其中包括劫持警察局长。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警方告诉新华社记者，伊拉克安全部队救出13名人质，其中一名人质遇难，另外有4名警察在与武装人员交火时丧生。他说，遇难的人质是警察局长。当日早时，一伙武装人员伪装成军人混入巴格达迪政府大院，造成多次爆炸，劫持多名官员和警察。 随后与安全部队展开对峙，安全部队于中午时分开始发动攻击，双方一度激烈交火，安全部队最终降服武装人员。今年以来，伊拉克安全局势较前几年有所改善，但近月来暴力事件有回潮的事态，尤其是针对安全部队和官员的袭击明显增加，让人对其能否自主承担安全职责产生了质疑。丹麦在上月大选中出现了首位女总理，左派的海尔·斯密特，结束右派十年的执政。对年轻人来说，左派胜选因素除了政治考量外，还有一位堪称吸引票机的27岁美女尼尔森。顺利当选国会议员的尼尔森得票数比将出任总理的斯密特还高。尼尔森已被部分丹麦媒体封为左派女王，她年纪虽轻，已是红绿联盟执行委员，也被看好将在新政府中出任部长职。尼尔森说，他将在国会封杀右派提出的限制移民法案，也会阻挡削减失业津贴、提高退休年龄等不利劳工的法案。印尼警方2日表示，涉及两起自杀式炸弹的四大恐怖袭击要犯，其中一名已经接拿到案。印尼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被捕的嫌犯艾斯瑞涉及两起案件，一是教唆一所满是信徒的教会上周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案，另一宗是5个月前发生在西瑞蓬警察清真寺的爆炸案，两地都在爪哇岛。警方阿马尔告诉法新社，我们认为他知道藏起来的几包土炸药。发言人还表示，艾斯瑞是在苏门答腊岛上索罗克市被捕，但并未说明逮捕时间。越南日前在红河造船厂公开首艘自制炮艇，这是越南海军迈向国舰自制的第一步，也为越南海军增添了防卫能力。越南青年报和国家电视台第二台 VTV2 报道， TT400TP 炮艇长 54.16 公尺宽 9.16 公尺，最高航速每小时32海里，可以连续执行任务30天。越南自制炮艇计划缘起于7年前，随后越南政府向国外购买战舰初步设计图和武器系统，由红河船厂军事设计局联合规划和施工。报道指出，向国外购买战舰的经费是自制舰金额的10倍，加上越南已是自制海军巡逻船，所以决定自制炮艇。据今日新闻网报道，为补强海上战力，越南曾自俄罗斯购进护卫舰，现在更进一步的朝国舰自制迈进。泰国政府为维护国王和王室的形象，成立专职的战情室，封锁网络上涉及诽谤皇室的内容，几年来至少有7万网页遭殃。纽约时报报道，在一栋泰国政府大楼的秘密空间内，多位电脑技术师正将攻击王室的图片文章抹去，这项工作由资讯科技犯罪办公室所主持，政府并称此地为战情室。检察官苏拉猜率领10位电脑专家执行任务。战情室过去4年间共封锁了7万个网页，其中6万个与诽谤皇室有关，其中多半是色情网站。苏拉猜表示，每项封锁行动均在法院同意后才执行，不过法院从未对战情室说不。许多人担忧这项法令遭滥用。8月时，有112位泰国教授公开致函总理，表示这项镇压行动威胁泰国民主。歌谷、雅虎及伊贝等网络公司组成了亚洲网络联盟，上月也发表声明指出，电脑犯罪法将会使全球网络公司拒绝为泰国客户服务。科学家3日指出，北极今年春天出现面积有5个加州大的臭氧层破洞，是北极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破洞一次。一般而言，北极的臭氧层破洞还小于南极，今年首次出现南北极臭氧层破洞不相上下。报告说，北极的严寒气温形成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破洞，这个破洞一般通过东欧、俄罗斯和蒙古上空，让当地的人暴露于较高但非持续性的紫外线当中， 臭氧层属于平流层，主要扮演隔离紫外线功能，防止人类出现皮肤癌、白内障以及防止破坏植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一名立陶宛博士生设计出安乐死云霄飞车，让人以3分钟的云霄飞车旅程结束自己的生命。云霄飞车先将人带进500米的高空，再猛烈地向下旋转7个大旋转，声称可以令人大脑缺氧而死。现实只有极少数国家允许安乐死，云霄飞车即使只在概念阶段已惹来争议。设计者乌尔伯纳斯曾在祖国立陶宛一游乐场工作，为他带来设计灵感。根据他的设计，在首2分钟云霄飞车会缓缓地向上爬，将人带至488米的最高点。当云霄飞车上至最高点，乘客可以按制选择是否继续死亡之旅。若是绝不回头，一按下去，云霄飞车便会高速地俯冲向下，再连转7个大回转，短短1分钟足以让人置于死地。按照科学原理，每小时近360公里的车速可制造出比它心吸力强9倍的压力，身体高速旋转令血液向全身扩散，血液未能流向脑部，令脑部缺氧而死。目前只有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瑞士及美国数州允许安乐死。安乐死云霄飞车虽然仍在。